李毅，本名尚真，是赵州房子人。小时候与哥哥李尚一、李尚真都因文章而著称，考中进士。景龙年间多次升迁至中书舍人。当时中宗派使者到江南分到赎生，用当地的官府物品充作代价。李毅上书说，江南是水乡，以捕捞为业，鱼鳖的利益是百姓所依靠的，这是土地使然，由来已久。臣认为圣上仁慈包容，恩德遍及动植物，不失天下的大德，甚至到了鳞甲类的微小生物。虽然像云雨般的私恩能润泽到微末之物，但生成万物的恩惠却没有普遍世及平民。
为什么呢？
江湖的富饶声誉无穷，国库的用度只给容易耗尽，花费如果少，那所救济的又有什么成效？如果用得多，那日常开支就有亏缺，与其拯救物类，不如忧虑百姓。况且贩卖生灵的人只看到利益，钱财每天到来，王谷年年增多，施行一天获利百倍，不如将赎生的钱物收回，减免贫困百姓的徭役赋税，使国家生存，爱护人民，
这种福分胜过那些做法。
李毅负责起草诏令共好几年。景云元年升任吏部侍郎，与宋璟、卢从院同时主持选官，选拔评定公平恰当，很受当时称赞。
不久转任黄门侍郎。
当时睿宗下令建造金仙、玉真两座道观，李毅多次上书劝谏，皇帝常常宽容他。开元初年，特令李毅与中书侍郎苏挺编纂起居注，记录其中可以治国安邦、影响深远的良言善策，另外编录上奏。李毅在门下省多有驳斥纠正。开元初年，姚崇任紫薇令，推荐李毅任紫薇侍郎，表面上是推举贤才，实际上是想把他放在自己下面，剥夺他纠察驳正的权利。
不久受任刑部尚书。
李毅方正儒雅有学识，朝廷称赞他有宰相的声望，恰逢生病去世。哥哥李尚一任清元尉，早逝。李尚真官至亳州刺史。兄弟三人同一文集，称为李氏花萼集，共20卷。薛登本名千光，是常州一星人。父亲薛世通大业年间任阴阳郎将。江都之乱时，薛世通与同乡文人思安等人一起占据本郡，抵御贼寇。武德二年，派使者归顺朝廷，高祖嘉奖他，下喜书慰劳勉励，受任东武州刺史。不久辅公时在江都叛乱，派部将西门君仪等人侵犯常州，薛世通率兵迎战，大败他们，西门君仪等人仅以身免。等到辅公时被平定，累积功劳封为临汾侯。贞观初年，历任泉州刺史，去世。薛千光广泛涉猎文史，每次与人谈论前代故事，一定广泛引用验证，好像亲眼所见。年轻时与徐坚、刘子玄齐名，且关系友好。文明年间出仕任阆中主簿，天寿年间任左补阙，当时选举很泛滥。薛千光上书说，臣听说国家以得到贤才为宝，臣子以举荐世人为重，因此子皮让位给国乔，鲍叔牙推举管仲，燕昭王委托兵权给乐毅，苻坚托付政事给王猛。子产受到国人的诽谤，管夷吾贪图做买卖的财力，燕昭王赐予车马以制止谗言，苻坚杀死樊氏以除去诬陷。处在猜疑中却更受信任，行为遭离间却毫不怀疑，这是因为默默观察、委任而考察的深刻。至于宰我被孔子视为愚笨，冯蒙被光武帝赏识，韩信不被项羽所知，毛遂不被平原君看重，这就是失去贤士的原因。所以君主用不孝之事则正式乖违，得到贤良辅佐则时事太平，因此姚依靠八元而各种事务得到治理，周朝任用十位治乱之臣而天下和平。由此说来，是不可不考察，官职不可妄自授给。
为什么呢？
近来举荐大多不依据才能，虚假声誉传播，互相推举褒奖，只图自身得利的小计，忘记臣子的大道，这不是报效国家求取贤才，符合陛下殷切期望的做法。臣私下观察古代取士，实在与今天不同。先看名节品行的根源，考察他在乡里的声誉，崇尚礼让以激励自己，彰显节义以标明信义，以敦厚朴实为首要，以雕虫小技为次要。所以人们崇尚劝勉谦让的风气， 世人去除轻浮的行为。希望做官的人一定修养坚贞不移的操守，推行难进易退的规矩。众人的议论来判定高下，郡守难以歪曲是非曲直。所以济贡的咸鱼就是周将的荣辱，丑行的暴露也是乡人的羞耻。因此李陵投降而陇西人感到惭愧，段干木隐居而西河人赞美。所以名誉胜过利益，小人之道就消亡，利益胜过名誉，贪暴之风就兴起。因此转变风俗的根本必须摒弃轻浮。从前既缺因礼让而被朝廷任用，于是晋人懂得礼让，文翁用儒家教育勉励风俗，于是蜀地士人大多习儒。燕昭王喜好骏马，那么骏马就来到朝廷；叶公喜好龙，那么真龙就进入乌室。由此说来，没有上面喜好而下面不跟从教化的。自从战国末期，虽然纵横之术杂行，但汉代求取人才仍然考察各种品行，因此知礼守节之事，勤修品德，自我修养，乡里推重，然后被官府征召。魏国取人尤其喜爱放达，晋宋之后只重门第，助长为人求官的风气，背离了受职为贤的原则。梁朝建士偏爱文辞，陈朝选拔贤才特别珍视富有，所以其风俗以诗酒为重，不以修身为务。到了隋朝，余峰还在开皇年间，李鄂向文帝论说，魏国的三祖更喜欢文辞，忽视君主的大道，喜好雕虫小技，连篇累牍，不外是月露的形状，积案迎香只是风云的状貌。时代习俗以此互相推崇，朝廷以此选拔士人，所以文笔日益繁琐，政治日益混乱。文帝采纳李鄂的计策，于是下诏禁止文笔扶辞。那年四州刺史司马攸之因上表不典雅实在而获罪，于是风俗改变激励，政教大行。炀帝继承帝位，又改变遣法，设置进士等科，于是后生之辈又互相仿效，因陋就简，追求速成，迎合时事，编纂小文章，称为策学，不以只陈时事为本，而以浮华空虚为贵。唐朝建立，虽然逐渐改革旧弊，陛下君临天下，想考察人才，共同治理，树立根本，崇尚教化，只在表彰贤才，现在举荐人才，违背事实。乡里评议出自小人之笔，行为修养没有长者的评论。测试在州府喧闹竞争，祈求恩典不胜于拜服，有时诏令刚出就派人搜求，奔走于府寺之门，出入王宫之宅。呈上启文陈献师父，只希望得到一句恩泽，从头到脚期望得到提携之恩，所以俗称举人都称为密举。密是自我求取的说法，不是他人了解的意思。考察其行为而衡量其才能，那么人品在此就显现了。顺从自己的心太切，那么至公之礼就违背；贪图仕宦的本性显露，那么廉洁之风就淡薄。如此可知，虽然官位崇高，却没有叔度那样勤恳的谦让；黄门已经显贵，却没有秦家那样诚恳的言辞。纵然不能压制自己推举贤才，也不肯等待三次任命，这怎能与那洁白的小马、不沾染风尘、微薄的束帛、荣耀高于物外的人比较其宽狭呢？因此耿介之士羞于自我推荐而表达言辞，寻常之人舍弃其疏远而依附其亲近，所以选思捕鼠，在礼部喧闹，州郡共事，在朝廷台阶争讼，棒意纷纷，逐渐成风。追求荣耀的人一定有追求利益之心，谦逊的人也没有贪图贿赂的牵累，除非上等智者，怎能不改变。对于中等之人，理由在于习俗，如果看重谨慎厚道之事，那么享受俸禄的人一定崇尚德行来修名誉，如果开通争相屈服之门，追求仕宦的人都会谄媚而依附，依附则百姓遭受其害，洁身自好则万民蒙受其福，所以教化的渐进无不由此。现在访求乡间言论，只归结于理政，纵然使品名亏损礼则，罪过触犯刑章，有的冒名户籍以偷取资财，有的邀取功勋而窃取官籍，假借不义的贿赂，那就是在乡里没有犯法，怎能比得上郭友到那样品评人才，毛荣声望隆重，裴义仁那样赏识提拔， 夏少名望高，谈论他们的优劣呢？至于那些才能足以经邦的人，只让他们考试测问，武艺能制敌的只验试拉弓。如果文章擅长倾心齐力，就充任甲等，文采稍减就立刻告退归家。凭此收罗人才恐怕违背事实。
为什么呢？
乐广借潘岳代笔，谢灵运文才高于刘牧之，公孙弘文才列于司马相如，曹植文笔华丽于荀彧。如果以设策为最优，那么潘、谢、曹、马一定在孙、乐之上。如果让他们协助谋划机要，那么潘岳、谢灵运也没有补益帮助的作用。由此说来，不可一概而取。至于武艺，赵云虽勇，但依靠诸葛亮的指挥；周勃虽雄，但缺乏陈平的计谋。如果让樊哙担任萧何的职责，一定失去指挥的机宜；让萧何进入部队，也没有救主的效果。窦江擅长冲锋，牟江精通料事，因此文权堆聚米粒，知道韦骁可以图谋；陈汤屈指计算，知道乌孙会自动解围；八难之谋设置，高祖追悔惭愧于厉声；九聚之计穷尽，公输班悉心于公送。牟江不擅长弓马，良相难道靠设策？怎能与那袁长自我表露，虚饰词风，曹植题写文章，虚非华丽辞藻，比较其可否呢？希望陛下降下英明的诏令，颁布严格的科举。千里有一贤才还不算少，侥幸冒进必须设立提防，断绝浮虚的誓词，收取实用的良策，不采纳无稽之谈，一定求取忠告之言。文才则考试其做官的能力，武艺则令其防守御敌，开始即察言观行，最终也寻名择实，自然侥幸滥于充数之辈，无处藏匿其狂妄平庸。所以晏婴说，用言语举荐，用事物考察，少说话而多行动，拙于文辞而精于事物，这是取人得贤之道。那些武艺超群绝伦，文笔挺拔秀丽，有专长技艺的偏用，无巾帼的大才，做军队前锋的爪牙，做慈父的典范，自然可以测试凌云之策，练习穿透铠甲的功夫，承皇上之命而赴甘泉，受中军之令而赴敌。既然有英才任职，一定没有复成的忧虑。陈景考察吴起临战时，左右进谏，吴子说，提鼓挥锤，临难决疑，这是将领的事，一剑之刃不是将领的事。仅考察诸葛亮临敌不穿戎服，驻扎蜀兵于渭南，宣王持剑最终不敢抵挡，这难道是弓箭的用处吗？仅考察杨得意诵读司马长卿的文章，武帝说，恨不得与此人同时。等到相如到来，最终只认文元令，不用公卿之位安置他，是因为那不是他能胜任的职务。仅考察汉朝法律，所举荐的人终身担保。杨雄因田役获罪，被责罚冒名举荐。程子居于魏相之位，因得到贤才而受赏。赏罚之令施行，那么请托之心断绝；退让之意彰显，那么贪进之路消失。自然朝廷没有争路之人，选司有谦让之事。仍请放宽年限，容许他们采访筛选，堪用的让他们试手，以观察能否胜任，参照检验形式，以辨别是非。不识者免去王丹的官职，得人者加封翟璜的赏赐，自然见贤不隐，实路不专。荀彧举荐钟繇，国家刘盈举荐李英、朱穆，情形不远。有称职者受见贤之赏，滥举折抵欺罔之罪，自然举荐得到贤才德行，那么君子之道就增长了。不久转任水部员外郎，多次升迁至给事中，检校常州刺史。恰逢宣州狂贼朱大木作乱，百姓奔走逃难，薛谦光严密防备安抚，全境安定。转任刑部侍郎，加迎亲光禄大夫，再升尚书左丞。景云年间升任御史大夫。当时僧人会犯依仗太平公主权势，强夺百姓店铺，州县不能审理。薛谦光将要弹劾，有人请求停止，薛谦光说，御史台审理冤案治狱，有什么可回避的，早上弹劾晚上被贬也可以。于是与殿中侍御史慕容狗上奏弹劾他，反而被太平公主陷害，出任齐州刺史。会犯被诛后，升任太子宾客，转任刑部尚书，加金子光禄大夫，招文馆学士。开元初年任东都留守， 又转任太子宾客。因与太子同名，上表请求用字，特下敕赐明灯。不久，因嫡子薛岳任牵牛，被御史台弹劾，放归乡里。朝廷因他家贫，又特供给退休俸禄。开元七年去世，享年73岁，追赠晋州刺史。撰有40纪20卷。为凑，京兆万年人。曾祖父为赞，隋朝尚书右丞。祖父为书协，蒲州刺史。父亲为玄，贵州都督府长史。为凑在永淳二年脱去布衣，出任婺州参军，多次转任后担任扬州法曹参军。周礼前任仁寿县令孟神爽豪横放纵，多次犯法，结交权贵外戚，前后官吏无人敢制裁他。为凑向长史张潜禀告，请求借机除掉他。适逢孟神爽因事被审讯，为凑毫不宽容，孟神爽假称有密旨，经追究审问发现是虚假的，于是用杖刑将他打死，远近之人都钦佩。为凑在景龙年间历任将作少将、司农少卿，曾因公事触犯宗楚客，被外放为贝州刺史。睿宗即位后，任命为凑为鸿胪少卿，加授迎亲光禄大夫。景云二年转任太府少卿，又兼任通事舍人。当时改葬节敏太子，下诏褒美追加谥号，又为李多作等人平反，恢复他们的官爵，并商议进一步加赠官职。为凑上书说，我听说帝王发号施令，必须效法天道，使三纲有序，使等各得其所，这是褒善明显、惩恶显著的做法。褒善就是悬爵赏来劝勉，惩恶就是设刑罚来惩治。对于赏罚所不能及的人，则考核其行为，确立谥号来褒贬，以此劝诫将来。这都是最公正的大道，不可徇私情。所以箕子、微子被任用，管叔、蔡叔被诛杀。谥号是臣子议论君主，儿子议论父亲，而称为灵或利，正是因为不敢因私情而扰乱大道的缘故，其余的人又怎能适当呢？我私下看到节敏太子与李多作等人率领北军劲旅向上侵犯皇帝居所，破门斩官，冲入宫禁，兵器指向皇帝车驾，骑兵腾跃宫阙。孝和皇帝一驾玄武门，亲自降下德音，晓谕逆顺之礼，而太子在马上安然自若，督促部众不停。不久，他的同党悔悟，转逆为顺，有的回兵讨贼，有的投壮自首。李多作等人被诛杀，太子才开始逃窜。假若他们同恶相济，天道无应，贼途中没有倒戈之人，侍臣缺乏必接几位，那造成的祸患怎能忍心说啊？当时我担任将作少将、赐通事舍人内供奉。第二天，孝和皇帝召见供奉官等，流泪说几乎不能与你们相见了。当时的危险恐惧不是很厉害吗？如今圣朝平反罪名，以礼安葬，谥号为节敏，以我的愚见私下感到困惑。臣子之礼严禁到了极点，所以经过君位必须快步，踩踏了军马草料要受处罚。以前汉成帝做太子时，行走不敢横穿驰道。当周氏衰微时，秦军经过周王城北门，左右将士脱去头盔下车，王孙满还因为他们不卷起假衣捆束兵器，讥讽他们无礼，知道他们必败。由此说来，太子在宫内举兵，在御前骑马，背离已经很严重了，何况还有更严重的呢？而可以包扬家事，这是我所不明白的，是因为他斩杀武三思父子而赞许他吗？然而举兵讨逆来安定军腹是可以赞许的，但他却想借此自己夺取权位，这是竞相违逆，可以包扬家事吗？这又是我所不明白的，是因为他要废除为氏而赞许他吗？然而为氏叛逆张明一绝之时，即使诛杀他也是可以的，但在当时为氏并没有叛逆张明，没有一绝，对于太子来说他是母亲，哪有废除母亲之理？而且又不是中宗的命令而废除他，这是胁迫父亲废除母亲，也是悖逆，可以包扬家事吗？这又是我所不明白的。君主或许不像君主，臣子怎能不像臣子？父亲或许不像父亲，儿子怎能不像儿子？假如君父有节，纣的行为，臣子也没有废除杀害的道理。何况先帝功业充满宇宙，恩德覆盖众生，庙号中宗，谥号孝和皇帝， 而他违抗命令的儿子可以包养家事吗？
这又是我所不明白的。从前晋献公被骊姬的谗言迷惑，要杀太子申生，公子重耳对他说，你何不向父亲说明你的心意呢？太子说，不行，父亲宠爱骊姬，这样做会伤父亲的心。重耳说，那么为什么不逃走呢？太子说，不行，父亲会认为我想杀他。天下哪有不要父亲的国家，我能逃到哪里去？派人向糊涂辞别说，申生不敢爱惜生命，
虽然这样，我们国君老了，儿子年少，国家多难，
您如果出来为国君谋划，申生受您的恩赐而死，两次叩首然后自缢，他的行为如此，谥号仅能称为公。现在太子的行为与此相反，可以视为节敏吗？
这又是我所不明白的。
从前汉武帝末年，江充与太子有嫌隙，害怕武帝死后被太子所杀，适逢巫蛊案发生，江充主管审理此事，于是借此作奸，到太子宫中掘骨，得到同牧人用来诬陷太子。当时武帝在甘泉宫避暑，只有皇后太子在，太子无法自明，采纳少妇拾得的计谋，于是假传诏令斩杀江充，因此兵败逃匿。他没有举兵到朝廷，没有对父亲有叛逆阴谋，然而最终死在湖县，没有安葬，没有谥号。到昭帝时，有个男子到北阙自称为太子，诏令公卿辨认，到的人没人敢发言。京兆尹俊不疑后来才到，呵斥随从官吏把他捆起来。有人说，是非还不清楚，姑且安待。不疑说，诸位何必担忧为太子？从前蒯聩出奔，折据不接纳，春秋认为是对的，为太子得罪先帝，逃亡不死，现在自己来投，这是罪人。于是送到诏狱，天子听说后赞扬他说，公卿大臣应当任用通晓经术、明白大义的人。后来太子的孙子立为天子，就是孝宣皇帝，太子才得以礼安葬，谥号为立。现在节敏太子的行为与此相比，岂能同年而语？他对陛下而言又是侄子，而视为节敏吗？这又是我所不明白的。从前项羽的臣子丁公曾要危害汉高祖，高祖对他说，两位贤人岂能互相为难？丁公于是停止。等到高祖消灭项氏，就杀了丁公示众，说使项王失去天下的是丁公，杀他是大义至公，不因私恩而宽恕，用来告诫后来侍奉君主的人。现在节敏太子作乱，又不是要保护陛下，可以包扬家事吗？
这又是我所不明白的。陛下天生圣哲，所任用的人贤明，以我这样极其愚笨的人，怎敢干预议论？
然而我又想到尧、舜是圣君，八凯、武臣是贤佐，尚且广泛听取樵夫的意见，大概是因为智者千虑，或许有一失；愚者千虑，或许有一得。所以说，狂夫之言，圣人则焉。我就根据这个道理，冒昧陈奏，希望与参与议事的人在御前对议。如果我的话不对，甘愿承受诽谤圣政之罪，负鼎或之诛，还请深明大义，以昭示天下，使我这样愚惑的人都如冰消逝，就不会再有异议了。如果锁定谥号不当，怎么能施行于圣朝，流传于史册，使后代的逆臣贼子借此作为引证，作为借口，这是开启悖乱之门，怎么能昭示将来的法则？
恳请改定其谥号，务必符合礼经。
至于李多作等人的罪，请从宽赦免，不称为平反，以顺天下之心，那就尽善尽美了。奏章呈上后，睿宗召见韦凑，对他说，确实如你所说，但事情已经这样，如何改动？韦凑说，太子确实行为悖逆，不可褒美，请根据他的行为改谥为一个字。李多作等人以兵力侵犯君主，不能说无罪，只可说是赦免，不能说是平反。皇帝认为他的话对，当时执政因为制令已经施行，难以更改，只停了李多作等人的赠官而已。第二年春天，新建金仙、玉贞两座道观，用功极多。韦凑进谏说，陛下去年夏天因妨碍农时停止了两关的工程，现在正是农忙月份，反而想要动工。虽然知道用公主的钱，不支出库藏物资，但土木工程一起，高价雇人，三府地区的农民趋眼前利益，放弃农活受雇，弃本逐末。
我听说一个农夫不耕， 天下就有人挨饿，我私下认为不可以。”
皇帝不回应。韦凑又上奏说，现在阳和之气散布，万物生长，土木之间昆虫无数，这是兴建杀伤很多，我也恐怕不是人生的本意。睿宗这才采纳他的话，命令在外详细商议。中书令崔实、侍中岑曦对韦凑说，您敢说这些，真是难事。韦凑说，我愧时后路，死都不辞，何况在圣明时代，一定知道不会死。不久外放为陕州刺史，不久转任汝州刺史。开元二年夏，敕令在晋陵建碑，征调福将。韦凑认为，自古陵园没有建碑之礼，又当时正旱灾欠收，不可动工，非表极力进谏，工程才停止。不久升任齐州刺史。开元四年入朝，任将作大将。当时有敕令恢复孝敬庙称义宗，韦凑上书说，我听说帝王制定礼制，这就是规模，规模的兴起实在源于效法古代，效法古代之道必须证明，名与实应当相符，在宗庙方面是礼制中的大事，岂能失误。礼制祖有功而宗有德，祖和宗的庙百代不毁，所以殷商太甲为太宗，太武为中宗，武丁为高宗，周朝以文王、武王为宗，汉朝则文帝为太宗，武帝为世宗，其后代有称宗的都是因为统治天下，德则可宗，列入朝目，期望不悔。称宗的意义不是很重大吗？恭卫孝敬皇帝只做到太子，未曾南面为君，圣道确实惯于储君，但德教未备天下，立庙称宗恐怕不合礼制，何况另外建立寝庙，不入朝目序列，考察四典，有什么意义称宗？而庙号一宗，称呼万代，以我平庸的见识，私下认为不可。陛下遵循典礼，以开辟大道，有关部门所议，导致这个失误，或许有亏尽善，岂不可惜？希望再详细讨论，务必合于礼制。于是敕令太常寺讨论，就停止了义宗的称号。韦凑前后上书谈论时政得失，多被采纳。两次升任河南尹，累封彭城郡公，因公事降职为杭州刺史，转任汾州刺史。开元十年，授太原尹兼节度之度营田大使，同年死于任上，享年65。追赠幽州都督，谥号文。儿子韦建素，字有传。韦凑的侄子韦虚心。韦虚心的父亲韦维，年少时学习如业，广泛涉猎文史，考中进士，从大理成累升至户部郎中，善于判案。当时员外郎宋之问工于诗歌，当时人认为户部有两位妙人，最终官至左庶子。韦虚心考中孝廉，为官严整，累升至大理成侍御史。神龙年间审理大案，当时仆射窦怀真、侍中刘幽求想要宽免，韦虚心坚持执法，有不可夺之志。景龙年间西域羌胡被叛，当时都擒获了，有敕令要全部诛杀。韦虚心论奏，只治罪首恶，所保全的人有1000多。韦虚心有孝行，到父亲去世，哀伤过度，胡须鬓发全白，朝廷深为赞叹。后来升任御史中丞、左右丞、兵部侍郎，经杨路长史兼采访使，所到之处官吏震肃，威令大举，朝廷内外以为标准。历任户部尚书、东京留守，去世享年67。幼弟为徐州，也因考中孝廉，从御史累升至户部、司勋、左司郎中，历任荆州长史、洪州、魏州刺史兼采访使，多有显著的政绩。入朝任刑部侍郎，官至大理卿。家中有礼法，父子兄弟轮番在郎署任职，当时称为郎官家。韩思父，京兆长安人，祖父韩伦，贞观年间任左卫帅，赐爵长山县南。韩思父年少时承袭祖父爵位，最初任汴州司户参军，为政宽恕，不用杖刑。在任期间，父亲去世，家境贫寒，卖柴完成了丧制。当时姚崇任下官侍郎，主持政事，深深赞叹他，提拔授予司礼博士。景龙年间多次升迁至给事中。当时左散骑常侍严善思因侨王李重福的事被关进诏狱，主管官员上奏说，严善思以前曾任汝州刺史，一向与李重福交往，
被召到京城后，始终没有举报他的谋逆行为，只上奏说东都有兵器。根据情况，这正是隐瞒反贼，请求判处绞刑。韩思父反驳上奏说，审理案件要缓期执行死刑，这是历代圣明的规矩，罪行有一点就从轻处罚，这是国家的常法。严善思在先朝时正职为是，在宫内专权，依仗后宫恩宠，图谋危害国家。严善思当时能够事先察觉，于是到相府有所揭发，进言说陛下一定会登上帝位。虽然他与李仲福交往，但目的是为了陷害为师。等到他觐见时，仍然没有奏报这件事。如果根据他的行为就处以极刑，那么敕令追捕严善思，诏书一到他就出发。如果他有叛逆之心，怎么会立即奉命？一面网开一面，确实应该让他顺应生存。三面驱赶禽兽，来到就可以宽恕。刑罚应当慎重，事情需要详细审查。请求交付刑部召集百官商议决定后，上奏裁决，以符合慎重用刑的原则。当时议论的人大多说应该宽恕严善思，但主管官员仍然坚持之前的意见，请求处死他。韩思父又反驳说，我听说在集市上处决犯人，在朝廷上封爵，必须大家意见一致才能施行而没有疑虑。仅按各部门所议，严善思的罪名只有十分之一被认定，处罚也偏轻。宫门深似九重，道路远达千里，所以借助天下人的耳朵来听，没有听不到的，借助天下人的眼睛来看，没有看不到的。现在群臣的意见上达，选择采纳应该审慎，如果舍弃多数而听从少数，我实在感到害怕。舆论一旦违背，下情就不能上达，虽然想听从众人，又怎么能做到呢？所有京城的各部门正值太平盛世，分官职设职位，有贤能的人，有亲近的人。亲近的是各位藩王，是陛下宠爱的儿子，贤能的是受封开国的大臣，是陛下的名臣。看到有人对君主无礼，难道会随声附和而不区别吗？现在措辞多已提出，法令应该从轻。皇上采纳了他的奏章，最终免除了严善思的死罪，将他流放到靖州。韩思父不久转任中书舍人，多次上书陈述朝政得失，大多被采纳。开元初年，任谏议大夫。当时山东发生大蝗灾，姚崇任中书令，上奏派使者分往河南、河北各道捕杀蝗虫并掩埋。韩思父认为蝗虫是天灾，应当修养德性来攘除，恐怕不是人力所能消灭的。他上书说，我听说河南、河北的蝗虫近日更加繁盛，所过之处庄稼都受损，现在逐渐飞到河西，由石到洛阳，使者来往，不敢公开谈论，山东数州非常恐慌，况且天灾流行，掩埋难以除尽，希望陛下反省过错，责备自己，派使者安抚慰问，削减不紧急的事务，招来公正的人，上下同心，君臣一致，用这样的诚意来回应吉凶。前后派出的驱蝗使等恳请全部停止，上书说，皇天没有私亲，只辅助有德的人，人心没有私亲，只怀念施恩的人，不能不去收揽人心啊。皇上深以为然，将韩思父的奏书交给姚崇。姚崇于是请求派韩思父前往山东检查蝗虫损害的地方，等他回来全部如实上奏。姚崇又请求令监察御史刘沼重新详细核查，刘沼迎合姚崇的意旨，于是鞭打百姓，更改原来的情况来上奏。因此河南数州最终未能免除蝗灾。韩思父于是被姚崇排挤，出任德州刺史，转任绛州刺史，后入朝任黄门侍郎，加迎清光禄大夫，代替裴璀任御史大夫。韩思父性情恬淡，喜好玄学，安于仁爱，体悟大道，不是适合掌管法纪的人。不久转任太子宾客，十三年去世，享年七十多岁。他的儿子韩朝宗天宝初年任京兆尹，曾孙韩赐字相之，年少时有文学才能，性情崇尚简朴淡泊，考中进士，多次被征召到藩镇任职。从襄州从事征召入朝任殿中侍御史，升任刑部员外郎，请求任澶州刺史，任期届满被替代。宰相牛僧孺镇守鄂主，征召他为从事，后征召入朝任刑部郎中， 转任京兆少尹，升任给侍中，出任贵州观察使。贵管地区有20多郡，州院以下到议长共300员，由吏部选补的只有1/10，其他都由廉吏根据才能来补任。韩赐到贵州后，吏员带着平时所任的几百名官员前来引荐，一个吏员拿着名册上前说，请列出人员填补空缺。韩赐告诫说，在人有政绩的不夺去他所管辖的职责，有过失的一定依法惩治，空缺的应当等考察原有档案，选取可以胜任的人，然后补人。适逢春衣使内官到来，向义吏索取贿赂，三个豪家趁机增加钱财来求取县宰职位，韩赐都答应了。使者离开后，韩赐以扰乱法纪为由各打他们几倍，从此豪强狡猾之徒收敛行迹，都得到清廉官吏来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。不久，诏令设置五管都监，计算所需费用，整个辖区的赋税都不够满足他们的意图，韩赐特意用简约的办法来处理，于是成为定制，君子认为这很难得。开成2年，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工部侍郎。张廷圭，河南济源人，他的祖先从常州迁徙到这里。张廷圭年少时以文学之名，性情慷慨，有志气。20岁左右因制举，长安年间多次升迁至监察御史。武则天向天下僧尼征税，想在白司马版营建大佛像。张廷圭上书劝谏说，佛以觉知为义，因心而成，不可以各种形象见到的。经上说，如果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这是说真如之果不是向外求的。陛下诚心皈依，发宏誓愿，壮大塔庙，扩大尊荣，已经遍于天下很久了。大概有执着于行香而行不施的，这不是最上低稀有之法。
为什么这么说？
经上说，如果有人用充满3000大千世界的七宝来布施，以及恒河沙等的生命布施，其福报很多。如果有人于此经中受持及4句偈等为人演说，其福报胜过那个。如佛所说，那么陛下倾尽四海之财，耗尽万民之力，穷尽山中的木材来建塔，极尽冶炼的金属来造像，虽然劳苦很重，费用很多，但所获的福报还不如一个禅房中的普通人。菩萨做福德不应贪着，因为有为的法不值得推崇。况且这项营建工程涉及土木，有的开发磐石高筑台阶，有的堵塞洞穴，运输采伐，碾压重蚁，动辄上亿。难道这是佛所标榜的结下安居的意义，怜悯众生而不忍伤害其生命吗？又一时鬼神不可行，只能依靠人力，总计工匠大多贫寒，早上驱赶，晚上服役，劳损筋骨，粗茶淡饭，早饭吹，新夜饭，饥渴所致，疾病交加。难道这是佛所标榜的苦行的意义，怜悯牲畜而不忍残害其劳力吗？又营建的资金是向僧尼征税，虽然是从乞讨所得，但贫乏的仍然很多。州县征收输送像星火一样急迫，有的无计可施，有的变卖物品来充数，怨声载道，和气未洽。难道这是佛所标榜的随喜的意义，怜悯愚昧之人而不忍夺取其财产吗？况且边境未宁，军需日益供给，天下空虚枯竭，海内劳苦疲弊，恳请陛下慎重再慎重，思考菩萨的行为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，因如此布施，其福德就像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一样不可思量。何必一定要执着于行香，凋敝苍生的产业，崇尚不紧急的事物呢？臣以实证来论，则应当先巩固边境，积蓄府库，养护人力。臣以佛教来论，则应当拯救苦难，灭除诸相，崇尚无为。恳请陛下明察臣的愚见，施行佛的旨意，务必以道理为上，不因人废言，那就非常幸运了。武则天听从了他的话，立即停止建造，并在长生殿召见他，身家赏赐慰问。景龙末年，任中书舍人，两次转任洪州都督，仍任江南西道按察使。开元初年，入朝任礼部侍郎。当时久旱，关中饥荒欠收，下诏征求直言敢谏、有益于政治的人。张廷圭上书说，臣听说古代有因多难而兴起的君王，因忧患而开启的圣人，都是因为事情危急则意志坚定，情况紧迫则思虑深远，所以能自下而上登高，
转祸为福。臣见景龙末年中宗遇祸，先天年间兄党阴谋设计，有像坠流一样的危险，国朝将像断绝的线一样。陛下神武超越当代，京城感动上天，两次扫除灾祸，陆河清明。然后上顺皇命，下念百姓，高运玉衡，光寿宝禄，日月所照的地方，疏轨未通的地方，无不沾受厚恩，蒙受纯化。即使十个尧九个舜，也不足以称誉。明明的上帝照临下土，应当赐予大福以报答鸿运。然而近年以来，阴阳失常，五谷欠收，万姓饥荒，官府一带更为严重，甚至有人打柴无火做饭，粮食无资，无法生存，正担心辗转死亡。恰逢昌运遭遇这样的艰难，臣私下思量，皇天的意思恐怕是陛下正在壮年，神圣在身，不费一朝而建立大功，从藩邸而升为天子，或许轻视救济下民之道，独自满足雄图大志，轻视愚顺而不效法，想效法汉武帝以自高，因此显示灾异征兆，加以善意诱导，想要君王日甚一日，即使太平也要不懈怠，永保太和，以巩固国本。这是皇天对陛下眷顾很深啊，陛下怎能不奉承这美好的意志而敬畏呢？臣愚诚愿陛下约束内心，削减志向，清静思虑，振奋精神，考察西农的书，敦行朴素之道，禁用端正之事，放逐奸佞之人，平退后宫，减少外救，场地无蹴鞠之玩，野外无从禽之赏，停止开垦石田的远近，罢免金甲的玄军，精蓄孤寡，减轻徭赋，去除奇技淫巧，捐弃何必随诸，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，自然四海波清，久遇尘嚣，农夫乐其业，余粮积于田亩。那么和气上通于天，即使五星连珠，两曜合璧，也不足为多。真祥下降于地，即使凤凰朝阁，麒麟在郊，也不足为奇。有人说，上天的明白告诫不足畏惧，那么上帝就会发怒，风雨迷错，荒井日益严重，无法救济下民了。有人说，百姓的穷乏不足怜悯，那么百姓就会沮丧意志，万民离叛，愁苦之事达到极点，无法供奉上下了。这大概是安危所系，祸福之源，为什么朝廷竟不察觉呢？况且现在陛下刚受天命，施政革新，亲视百官，华夷万族无不洗耳以听，刮目而视，伸长脖子，踮起脚跟，希望有所见闻，殷切盼望的样子，怎么能懈怠废弃典责，辜负他们的期望呢？又升任黄门侍郎，当时监察御史蒋挺因坚决杖刑稍轻，敕令在朝堂上杖打他。张廷圭上奏说，御史是司法官员，是亲望的耳目之官，有罪应当杀就杀，应当流放就流放，不可用杖刑，士可杀不可辱。当时致命已经施行，但议论的人认为张廷圭的话是对的。不久因泄露宫中言语而获罪，出任缅州刺史，又历任苏宋为三州刺史，入朝任少府监，加金子光禄大夫，封范阳男爵，四次升迁至太子詹事，因年老多病退休，22年去世，享年70多岁，追赠工部尚书，谥号真木。张廷圭一向与陈州刺史李庸亲近友好，多次上表推荐他李庸所撰写的碑碣文章，一定请张廷圭用八分书写。张廷圭擅长楷书和隶书，很被当时的人看重。王求礼，许州长社人，武则天朝任左拾遗，升任监察御史，性格忠正敢言，每次上密封奏章弹劾，无所畏惧回避。当时契丹李敬忠反叛，他的部将孙万荣攻陷河北几个州，河内王武义宗率兵讨伐，畏惧懦弱不敢前进，后来贼人大肆掠夺而去，武义宗分条上奏说仓，引百姓被贼人牵连的有数百家，请求处死他们。王求礼抓住他并弹劾说，这些被牵连的人竟然没有良力教导，城池又不坚固，被贼人驱破，苟且求全，难道素有背叛之心吗？武义宗拥有强兵数十万，听说贼人将至，就逃走保城，罪当诛杀，如今却把灾祸转嫁给被牵连的人，这难道是做臣子的道理吗？请求斩杀武义宗来向河北百姓谢罪。武义宗非常害怕，武则天最终下诏赦免了他。契丹攻陷幽州， 粮饷供应不上，左相窦如清望请求停发金官两个月俸禄来资助军队。王求礼对窦如清望说，你俸禄优厚，停发是可以的。国家富有四海，足以储备军国之用，何必借助平官薄俸？你这种做法难道是宰相的法度吗？窦如清望变了脸色拒绝他，于是上奏说，秦汉都有征税来供应军队，王求礼不识大体，胡乱有争辩之词。王求礼回答说，秦始皇汉武帝向天下征税，掏空内地来侍奉边境，怎么能够让圣朝效法？不知道你这话就是大体吗？这件事于是没有实行。当时三月下雪，凤阁侍郎苏味道等人认为是祥瑞，起草奏表准备庆贺。王求礼制止他们说，宰相调和阴阳，却导致暮春时节下雪，这是灾害，怎么能算是祥瑞？如果三月的雪是瑞雪，那么腊月的雷也应该是瑞雷了。满朝文武都嗤笑他，把这话当作笑柄。王求礼最终因为刚正不阿，官位不显达而去世。新替否是金兆仁，景龙年间担任左拾遗。当时中宗设置公主府官署，安乐公主府补充的官员尤其多而滥。另外驸马武重训死后，抛弃旧宅另造新宅，奢侈华丽过度。当时又大举兴建佛寺，百姓劳苦疲惫，国库因此空虚枯竭。新替否上书进谏说，我听说古代设置官员员额不一定满，九卿以下都设有职位而空缺人选，赏赐一人要谋划三公之事，任命一人要寻访各部门意见，受宠的人畏惧权势在自己身上，知道荣耀的人避开权门而不进入，所以称赏赐不越礼，官职不滥授，世人都保全品行，家家有廉洁节操，朝廷有剩余俸禄，百姓有多余食物，下属忠于上级，上级礼遇下属，垂衣拱手而无仓促危险，无为而治而无颠沛祸患，事情有惊动耳目，触动心律，做事不效法古人而施行于今天的，大概也是有的。陛下百倍的行赏，十倍的增官，金银不够铸印，数帛不够赏赐，对无用之臣有什么惭愧？对无力之士有什么惭愧？至于公府补充授予，很少推举选择，于是使得富商大贾全都居于官宦之列，卖艺行污之人也都涉足肥缺之地。我听说古人说，福生有基础，祸生有苗头。公主是陛下的爱女，选择贤良之人嫁给他，设置官职辅佐他，亲近府库赏赐他，建造壮丽宅地让他居住，开辟广大池苑让他游乐，可以说是极为重视，可以说是极为怜爱了。然而这些做法不合古意，行为不根植于人心，恐怕将变爱为憎，转福为祸。为什么呢？耗尽名利，百姓怨恨，耗费民财，百姓怨恨，夺取民家，百姓怨恨，爱几个子女而招致天下三怨，使边疆将士不尽全力，朝廷官员不尽忠心，人民离散了，独自拥有所爱之人又依靠什么呢？先前鲁王赏赐与朱旭相同，礼遇如同朝臣，那么也有今日之福，没有昔日之祸。人们只看到其祸，不知祸从何来。之所以有祸，是因为宠爱超过臣子。去年七月五日已见征兆，然而如今事情没有改变，反而因循抛弃一宅又造一宅，忘记前祸而忽略后祸。我私下认为陛下是憎恨公主，不是爱护她。我听说君王以百姓为根本，根本稳固则国家安宁，国家安宁则陛下夫妇母子可长相保全，希望陛下对外与宰臣谋划，制定久安之计来保存国家，不让奸臣贼子有机可乘。我听说细微不可不防，长远不可不虑，当今边境危急，粮仓空虚，接干守御的将士赏赐不及，肝脑涂地的士卒粮饷不足，而却大建寺庙，广造宅地，伐木空山，不够做梁柱，运土塞路，不够做墙壁，夸古要今，超越张志，百官闭口，四海伤心。佛教以清净为基，慈悲为主，所以应当体悟大道来济物，不想利己损人，所以常舍弃自我以保全真性，不为荣耀自身而损害教义。春夏秋三季开山挖池是损害生命，耗尽府库是损害民众，广建殿堂长廊是荣耀自身。
损害生命则不慈悲，损害民众则不济物，荣耀自身则不清净，难道是大圣大神之心吗？我认为这不是真教，不是佛意，违背时事，违背人心。自从佛像西来，佛教东传，周朝之前未见佛发，汉朝之后白马驮经方行，如风飘雨散，千地百王，装饰越盛而国家越空，徭役越重而祸患越大，前车倾覆，后车祭鬼，竟然不改道。晋朝臣子因宁佛遭击，梁武帝因舍身招致祸端。如果认为造寺必定是治世之理，养民不足以治国，那么殷周以前都是昏暗乱世，汉魏以后都是圣明之事。殷周以前国祚不长，汉魏以后国祚不短。我听说夏代传二十多代而殷代受之，殷代传二十多代而周代受之，周代传三十多代而秦代受之，自汉以后历代可知。
为什么呢？
有道治国长久，无道治国短暂。难道因为耗尽金玉修建塔庙才能得长久国祚吗？我听佛经上说，菩萨心执着于法而行不施，如人入暗即无所见。又说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我认为减少雕琢费用来赈济平民，是有如来之德；停止穿掘之苦来保全昆虫，是有如来之仁；罢除营建公职来供给边陲，是有汤武之功；收回不及之禄来购买廉洁，是有唐虞之礼。陛下拖延当务之急，急于不及之物，倾尽未来而疏远现在，失去真实而希冀虚无，重视俗人之所为而轻视天子之功业，我私下痛心啊。当今出资依靠势力者都剃度为沙门，逃避徭役奸诈虚伪者都剃度为沙门，那些未剃度的只有贫穷和善人，将何以做榜样？将何以一使劳力？我认为出家者舍弃尘俗，远离朋党，无私爱。如今经营产业谋生，不是舍弃尘俗；提拔亲朋，树立党羽，不是远离朋党；蓄养妻子儿女，不是无私爱。这是引导人毁坏道法，不是推广道法来求人。我看到当今宫冠台榭，京城与洛阳，不加修饰还怕奢侈华丽？陛下还想填平池堑，舍弃院囿，以赈济无产业平民？如今天下寺庙无数，一寺抵陛下之一功，壮丽极了。
用度过分了，
十成天下之财，佛家占了七八成，陛下还有什么？百姓吃什么？即使以阴阳为炭，万物为铜，一食不食之人，驱使不衣之事，尚且不够供给，何况依赖于天生地养，风动雨润之后才得到呢？我听说国家无九年之储，国不成国。我估计粮仓，衡量府库，百官供给，百事用度，恐怕一年都不够，何况九年积蓄。一旦战乱再起，双薄交加，沙门不能穿甲之歌，寺塔不能消除饥荒，我私下痛心啊。奏书呈上后未被采纳，一年多后安乐公主被诛杀，睿宗即位，又为金仙玉贞公主大规模营建两座道观。在此之前，中宗时通过协封授官的人全部停职，共有数百千人，又有敕令释放他们重新上任。新替否当时任左补缺，又上书陈述实证说，我曾经认为古代用度不合时宜，爵赏不恰当，导致破家亡国的情况，口说不如亲身经历，耳闻不如亲眼所见，我请求用唐朝开国以来治国的得失，陛下亲眼所见之事来说，希望陛下审查听取，择善而从，那么万岁的基业自可达成，何必忧虑百姓不安康，福祚不长久。太宗文武圣皇帝是陛下的祖父，拨乱反正，开基立业，得到治理根本，设定简要方法，精简官员，澄清吏治，所有天下职司无一虚受，所用天下财帛无一枉费，赏赐必带功绩，官职必受贤俊，所为无不成，所争无不服。不多造寺观而福德自治，不多度僧尼而灾祸自灭，道合乎天地，德通于神明，所以天地怜之，神明佑之，使阴阳不失序，风雨合度，士农工商各乐其业，五谷得以成熟，腐烂粟米不薄，填满街巷，千里万里
共赴送到郊外，久已摆蛮，归顺于朝廷。自有帝王以来，未有如此神圣者，所以能享国久长，历经多年，陛下何不取法？中宗孝和皇帝是陛下的兄长，继承先人之业，却忽视先人之教化，不取贤良之言，而放纵子女之意，官爵不加选择，虚受俸禄者数千人，封建没有功劳，妄自食邑者百余户，造寺不止，枉费钱财数百亿，度人不修，免除租庸者数十万，这使得国家支出增加数倍，收入减少数倍，粮仓无有足岁之储，库房不存一时之帛，所恶者驱逐，驱逐多忠良，所爱者赏赐，赏赐多谗佞，朋党佞臣喋喋不休，交相倾轧，容身朝廷不为国事，保卫皆由党父，抢夺百姓之时，以养残凶，包取万人之衣，以图土木，于是人怨神怒，亲人愤恨，众人离散，水旱不调，极易屡起，远近议论纷纷，公私竭尽，五六年间再三祸变，享国不长，最终死于凶恶妇人，四舍不能保其身，僧尼不能护妻子，被万代讥讽，被四方嘲笑，这是陛下亲眼所见，何不革除改正？按照太宗治国，则百官的礼，百姓无忧，所以泰山之安立可治；按照中宗治国，则万人怨恨，百事不宁，所以雷卵之威力可治。近来从夏以来，淫雨不散，谷荒于垄，麦烂于场；入秋以来，大旱成灾，苗而不实，霜冻虫害，草叶枯黄，百姓皆叹，不知朝廷赈济。而营建四馆，天天继续，检校士官，充满台属。陛下爱两个女儿，为他们造两座道观，烧瓦运木，再土填坑，路上留言都说花费100多万贯。陛下是圣人，无所不知，陛下是明君，无所不见，既知且见，知道粮仓有几年之储，库房有几年之帛，知道百姓能否存活，三边之地能否转运。如今征发一族御边，遣一兵为社稷，大多无衣无食，都带饥寒，赏赐之间毫无出处，军队屡败，无不由于此。而竟然用百万贯钱造无用之官，以招致天下之怨，以为被万人之心。陛下延续阿维的丑恶行迹，却不改阿维的乱政，忍心抛弃太宗治国根本，却不忍心抛弃中宗乱政阶梯，忍心抛弃太宗长久之谋，却不忍心抛弃中宗短促之计。陛下又何以继承祖宗，君临万国？从前陛下为皇太子时，在阿维之时，恐惧危亡，常对群凶切齿，如今贵为天子，富有海内，而不改群凶之事，我恐怕又会有对陛下切齿者，陛下又凭什么斥责群凶而诛杀他们？我过去看到明确敕令，自今以后一切依照贞观旧例，况且贞观之时，哪有今日造寺营观，增加僧尼道士，增设无用之官，行不及之物而乱政之事？我认为陛下放弃其言而不信守承诺，仰慕其善而不改正其恶，陛下又何以作为天下榜样？往日何帝怜惜悖逆之人，被奸人所误，宗敬卿劝他建宅地，赵履温劝他修园亭，损害数百家之居，侵夺数百家之地，工匠砍伐不停，一兵纷乱交持，终使庭园不得游，宅地不得坐，听信邪佞之说，造成骨肉相残之行，这是陛下亲眼所见。如今造官，我肯定不是陛下公主之本意，难道不是赵履温之徒将劝陛下为之，企图误导骨肉，不可不明察？我听说出家修道者不干预人事，专心清净身心，以虚淡为高，以无为为妙，一品两卷老子供奉一区天尊，无欲无求，不损不害，何必用悬台玉屑宝相真堪，使人困穷，然后才为道？况且旧官足可皈依，不建造不营修，以免穷劫。若如此推行三年，国家不富，人民不安，朝廷不清明，陛下不快乐，则我请求在朝廷上被杀，以警效天下言事者。希望陛下施行非常恩惠，权且停止两官建造，等待丰年，用两官之财为公主施舍贫穷，充实府库，则公主福德无穷。
否则我恐怕下面百姓怨恨不比前朝少。
前朝之时，咸鱼皆知将败，人们虽有口而不敢言，话未出口祸将极深。韦岳被诛于丹角，燕青荣被杀于紫亭，这些人都不惜自身而向君主尽忠，身既死朝亦危。所以先朝诛之，陛下赏之，表明陛下之直言之事有益于国。我今日直言亦如前代之直，希望陛下明察。
奏书呈上，睿宗赞许他公正正直，逐渐升迁为右台殿中侍御史。
开元年间多次转任颖王府长史。天宝初年去世，享年80多岁。史官评论说，喜欢听别人说自己的好处，厌恶听别人说自己的过错，这是统治者的普遍心理。宁可阿谀奉承以求得容身，也不愿逆耳忠言而招来灾祸，这是臣子的普遍心理。
能够违背这种常情的人不也很出色吗？
李、薛等六位君子尽献忠诚正直的言论，补救朝廷的过失，直言不讳，毫无隐瞒，毫不逊色于古人，是唐朝的贤良之臣。赞语说，臣子侍奉君主，有邪佞也有正直，君主使用臣子能听从劝谏就是圣明。
李、薛奉献忠诚，拯救他人性命。
韦、韩直言进谏，医治国家弊病。
新、王尚书奏章，触犯龙颜警醒听闻。
张子依法进言，确实有益于时政。